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仰望，来聆听，来看你从经上给我们带来的信息。你透过你的教导，要透过你的作为，要把你的信息传递给我们，巴不得我们能够真正得着你的信息，你的心意，能够在你面前合你心意的来跟随你。愿主祝福每一位来到你面前来听到的，也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器皿，能够将你的话，将你的心意传递给你要恩待的人。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题目叫做得着福音的至宝。那一旦讲到宝贵，甚至叫做至宝，那一定会有一个价值判断。那我们也知道呢，我们会因为某件事情的宝贵的程度会产生不同的回应，也会付上相应的代价。那对一个人来说，最宝贵的是什么呢？我想在我们人生当中，最宝贵的莫过于生命。生命是我们人生当中最宝贵的。那我们会为那个最宝贵的付上生命的代价吗？这是个问题。中国人说人为财死。那如果为了钱，可能有人会愿意铤而走险，甚至不惜性命。但是对于一个有智慧的人来说，那叫做要钱不要命，是不值得的。在中国金代有一句诗很有名也被现代的这个金庸引用了。那首诗叫什么呢？叫做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有人会为了情奋不顾身，甚至舍命。但在同样在中国历史当中明代有一个著名的小说叫杜十娘的。那个小说在说什么呢？这个杜十娘她就为了一个叫李甲的，她就非常的舍身。但是这个李甲呢背叛她，为了一点点钱就把她出卖了。最后这个杜十娘把她百万的金银丢在水中，自己也投水自尽了。那个故事，这个傅情郎的故事在历史当中是有。那为此以命相许，会令人悲叹，也会觉得不值。那耶稣说天国的救恩，这个福音是至宝。那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可以舍弃一切，甚至以命相许。那这个是圣经对福音的价值的这一个描述。那到一个地步，在诗篇63篇第3节说，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那甚至福音好到一个地步，超过我们地上暂时的生命。在2000年前，有一个用现在的词叫做顶级的社会精英保罗的，他是如此评价这个福音的宝贵程度。在腓立比书3:8他说，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那保罗不但这样评价，他以命相许，他也真的为此舍命，因此殉道了。在他的前面有耶稣拣选的12个使徒，除了一个出卖他的，一个受终正寝，其他的都殉道以命相许了。在他后来的时代，大概2000年的外邦的福音的历史当中，那些信他的，特别在欧洲，我们叫做雅弗的后裔，有很多人信了福音也是以命相许。他们也是如此来评价有关福音的价值。在19世纪英国有一个传道人叫做斯布真的，那他在伦敦讲道，他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上帝呼召你做传道人，你就不要作践自己去做国王。那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当时英国是有国王的。然后斯布真在伦敦的影响力大到一个地步， 所有的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富甲还是政客都去教堂，那他们都应该听过司布真讲的这些话，直接或间接，但是没有一个人反驳，大家是认可这个价值的。后来福音传到了中国，有相当多的传道人基督徒同样的以命相许。在上个世纪，有很多的传道人因为信主的缘故，基督徒他们不惜坐牢甚至是舍命的。那中国上个世纪有一个很出名的传道人叫做王明道的，为了福音的缘故坐牢20多年。后来叫葛培里的，那这一位被美国的老布什叫做美国的牧师，他专程去中国，专程拜访王明道。那这些人都是对福音有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判定。那福音为什么这么宝贵？这是我们今天要透过我们所看的这个人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要看到的一个信息。在刚才读的经文的里面提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很特别。那在这个人对福音的判定上面，我们可以看到福音的宝贵那个程度到一个什么地步。那在这个人的见证当中有四个要点我们能看到的。第一个，福音能够真正解决人生意义的困惑，人活在地上到底为了什么，这个是所有人你可能会问你可能也不会问但是一定有的问题。那第二个，这个福音可以赐给人生命真正永恒归宿的答案。作为一个人活在地上，我们的生命是在暂时的里面，但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将来永恒的归宿，福音要给这个答案。那第三个是，这个福音是赐给人真正的生命的救主，有了答案但是没有途径也是没有意义的，他把这个救主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实现这个答案所指向的目标。那最后，福音真正能够满足人心灵所需要的那个平安和喜乐。那《使徒行传》记录了这个事件，是耶稣复活以后升天之前教导所有的门徒要把福音传到地极也传给外邦。那在耶稣教导之前，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唯有一个民族，以色列民族，他们有民族性的救恩的概念，因为有上帝启示他们，他们知道人从哪里来，将来要去哪里，为什么活着，他们知道，他们知道人生的核心的意义是脱离在暂时当中必然灭亡的结果，得着这个造物主赐给的将来永恒的盼望。所以犹太人他们生来就知道，我们所有的人包括天地万物都是神造的，人生来是有罪的，上帝有赐下救恩的，世界有末日的审判，人类有终结的，他们生来就知道。所以他们成为地上唯一一个民族是生下来就有永生的盼望，有永生的追求，这是犹太人以色列人的特点，不是单单他们聪明，不是单单他们厉害，不是的，那个不是核心。那在这一个点上，除了犹太人以外，在耶稣之前其他所有的民族都没有的，我们中国人当然没有，我们生下来就没有永生的盼望，我们没有这个概念，在里面都没有，他们有。但是上帝纪念所有的人，因为所有人都是他造的，他是造物主，所有人都有上帝给的形象，都有上帝形象当中的圣洁、公义和爱，都有永恒的意念，都有。所以在耶稣的那个时代，这个福音开始从以色列人向外邦传递。那这个传递，第一个接受以外邦的身份接受福音的人，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个人。那这个人呢，是非洲人，圣经连他的名字都没有，但是呢，他却成为非洲第一个接受福音并且把福音带去非洲的。到现在的非洲，他们公认这一位就是把福音带去非洲的那个第一人，现在还是公认的。那这个人到底是谁？这个经文的当中开始记录他，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 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那路是旷野，那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萨俄比亚（括号也是古时人，就是古时的）。那他是一个什么人呢？是一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萨俄比亚女王甘大基手下总管银库。那圣经对这一个人有一个记录，天使差派腓力给他传福音。那这个人有非常重要的两个特点，这两个特点是奇特的，放在一起是奇特的。第一个，他身份很显赫，他是埃塞俄比亚，也叫做古时的那个女王下面的大臣。那埃塞俄比亚我们现在听起来好像非洲一个小国家，实际上埃塞俄比亚也叫做古时，他们在历史上在之前的年代是非常强大的一个国家，仅次于埃及。在埃及历史当中，曾经有一个法老王是古时人，他们曾经占领过埃及，统治过埃及的。所以古时是非常强大的，中非以下的那一大片的一个王国，是这么一个地方。那这个人他是在女王甘大基，甘大基就是法老的意思，是那个地区来描述这个国王啊，他是一个王位的称呼。他在下面呢做总管，管什么呢？管银库。那他管银库那个权力大到一个地步，就比现在任何国家的所谓的财政大臣权力都大。因为财政大臣你大概是管数字，你大概对钱的控制力你可不如这个太监。那个是王国的时代，他是管钱的，他的权力非常大。然后他的权力也大过我们中国人熟悉的叫做李莲英的大太监李莲英。那大太监李莲英只是玩弄一些权术，他是真正有权的。那这是他身份的特点，他有极高的权位，有非常多的钱啊，用现在的话叫做不差钱，他真是不差钱的。这是身份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什么？他是个太监。那这是在人类历史当中非常可怕非常残酷的一件事情，也是讲到人有罪的一个罪证。一个男人常常在15年的时候他被阉割了，就失去了生育能力，变成好像不男不女的。那这样的人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当他在王宫的里面呢比较安全，管钱呢也比较好。这两个特点放在一起形成一个巨大的反差是什么呢？第一个，在人眼看起来这个人很成功，他身份那么显赫，高官又有权又有钱，这是第一样。第二样是什么呢？他的人生非常的凄惨，他是被一个阉割的男人。那一个凄惨比一般的残疾还要可怜，那个人生的缺憾是没有办法弥补的，他没有家没有后代，他心里的伤痛如果没有他同样的身份我们很难去理解。那这个巨大的反差会产生一个非常强大的驱动力是什么呢？人活着到底为什么？为了钱吗？为了地位吗？为了权力吗？为了享受啊？为了豪华吗？那这是这个太监他会提出的问题，因为有这个巨大的反差会驱动他提出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可不是说太监应该问的，这个问题也是所有人都应该问的。我们活在地上为了什么？就算我们有钱财，我们身份显赫，我们可以娶妻生子，可以家族兴旺儿孙满堂，就能够解决人为什么活着的这个根本的问题吗？解决不了。那不但解决不了，还会产生一个什么问题呢？会让我们把人生的意义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把它放到家庭，放到儿女身上来替换你对意义的追求，这是一个问题。如果这个人他不是太监，如果他仅仅是一般的大臣，他大概就活在一般世人的状态的里面。传道书第1章第4节说，一代过去 一代又来，他有很多的后代。然后后面讲到已过的时代无人纪念，后来的时代后人也不纪念。到后面的经文又说，我见日光之下所说的一切事都是虚空，是捕风，没有意义。这个是这个太监他的特殊的身份对他人生的一个驱动。那驱动到什么地步呢？经文说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那这个古时的大臣他为什么会去耶路撒冷去朝拜耶路撒冷以色列的神？首先这个古时人呢，他不缺神的，他生在非洲，非洲有很多的神，而且很多的神很灵啊，非洲信精灵的，精灵教的。那第二，当时统治全地的是罗马帝国，那你通常信神要信一个厉害的神，那罗马帝国的神厉害到一个地步可以让罗马可以统治全地，这是第二。第三，当时整个统治罗马帝国的文化是希腊文化，希腊有诸神，那希腊的诸神的里面都有很深的所谓的思想在里面。那这个古时人他面对他家乡的精灵的神，面对罗马帝国强大的神，又面对希腊这些好像很有深度的神，他都不信，他要到耶路撒冷去信以色列的神。以色列人在当时是被散到全地的，是被罗马帝国统治的，按照现代的话说他不是主流。那为什么这个重臣他会信以色列的神？在那个时代做大臣的人都是有相当的学识，有相当的见识的，那他为什么会信以色列这个神？他不去拜自己国家的神，不去拜罗马的神，不去拜希腊的神，唯有一个原因，他确定这个神是真的。那这个是这个太监这个古时人对耶路撒冷这位神的认识。那他认识了这位真神以后他怎么做呢？他就去耶路撒冷去拜这个神。如果你要了解一些地理，你会知道呢，从北部的埃塞俄比亚到耶路撒冷大概有多远呢？1500英里。1500英里换成公里呢，2400公里。他坐马车，那马车呢，我已经给他计算最快的速度，一天可以走80公里，那2400公里要走30天。在古道上坐马车颠簸30天去耶路撒冷去拜这位神，他确定这个神是真的。那怎么确定这位神是真的呢？按照这个古时的太监大臣来确定的话，这个神一定不是给他物质丰富的神，他有太多的物质，太多的钱财。这个神也不是给他世俗成功的神，他很成功了，他已经掌管大权了。那这个神是什么？这个神是真正解决他人生困惑的，是真正在他内心的深处对人之所以为人，我到底我活着为了什么，我人生的意义和盼望到底是什么？这件事情是古时太监他寻求神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动机。那在这个动机的里面，他展现出我们寻求信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是什么？信仰是个人性的，信仰是每个人的事情，你自己的信仰，你自己的人生，和你属于哪个国家、哪个文化、哪个民族，甚至和你的家庭儿女都没有直接的关系。福音是有关你个人的，我自己做一个人，我活在地上，我自己为什么活着，我将来的结局是如何。那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我们中国人太容易受环境的影响，国家的影响、民族的影响、文化的影响、家庭的影响、儿女的影响，我们有太多的情结，国家情结、民族情结、文化情结纠缠不清。在中国历史当中还有一个佛教的影响叫做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们有那种悲天悯人的英雄情怀， 把自己的人生投射在国家民族家族儿女身上，这个从人生来说不是一个正确的认识，甚至不是一个智慧的认识。作为一个人，你是一个个体，你活在这个地上，整个人生的过程是你自己的，你要为你自己的人生负责。所有的环境是你人生展示的舞台，不是主角，你是你人生的主角。因为将来要面对死亡的是我们自己，不是别人。当我走到死亡的这一步的时候，我不能够找人替我死，我也不可能替别人死的。那我怎么面对我自己的人生，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在好多年前在厦门有一个比较大的公司的总经理，他去世，我在厦门一个家庭教会传道人去给他传过福音的。那个人之前是不信主的，50多岁就得了肝癌，然后呢就在医院等死了。后来这个有人就介绍这个传道人去看他。看他以后呢，这个传道人就问他一句话，他说你怎么总结你的人生，一个濒临死亡的人。那他说呢，我的人生就是 Jipo Sai 你闽南话你不懂哈。他说我的人生就像一泡屎一样的，就浇在我的两个孩子两棵小树的上面，这是我整个的人生。他的意思是什么？我的人生什么都不是。那这是一个濒临死亡的人对自己人生的总结。他一生很成功，他一生为了儿女做了很多的事情，当他自己面对死亡的时候，他的人生什么都不是。那后来这个传道人带他信主了，他带着盼望离世。那这个例子在说什么？说我们中国人，你对自己的人生的责任。我们信主，我们信福音，是我们个人的事情。我不是说我为我个人信主我就不顾家人，不是的，你的家人也要为他个人的信仰人生负责的。那我们怎么样能够理清楚这一个要点，是让我们能够对福音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去走福音道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这是亚拉伯太监，他没有这些的残累，反而会让他能够专注做一个人活在地上，我的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后面这个经文他说，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那他从耶路撒冷拜完了，他回来了，那拜完了回来了，献完祭了，给完钱了，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不是。他在做什么呢？他在念以赛亚书。这个是福音非常重要一个内涵。如果你信的是真神，一定有真理的。如果你信的真神，这个真神一定会开启我们对人生的迷惑，是透过他赐的圣经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到底应当怎么样走我自己人生的道路，被福音真正的得着，这是非常重要一个要点。那这个也是区别迷信非常重要一个要点。他读以赛亚书，读圣经，圣经对人的描述，对天地万物的描述，对人将来归宿的描述，到底怎么回事。所以他敬拜以后回城来读圣经，他刚好读到了以赛亚书啊，那个刚刚好读在以赛亚书，上帝开启他，上帝在给他预备。那以赛亚书呢，有非常重要的经节是有关耶稣基督的。那以赛亚书呢，还有一段经文很重要，以赛亚书的56章第3节，这里说，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外邦人后面说，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大家可知道哈，以赛亚书写在公元前700年，以赛亚写以赛亚书给以色列人，给外邦人，当时以色列人有国王没有太监的，在以色列国里不允许有太监的，因为那个是上帝律法告诉他们， 如果你做那个事情，是对上帝创造的亵渎，是对人的残害，所以他们有国王，他们没有太监。太监是谁啊？外邦人。上帝眷顾外邦人，他在以赛亚书里面已经写下了预言，眷顾外邦人。有没有眷顾中国人呢？以赛亚书49:12，看哪，那些从远方来，那些从北方、从西方来，那些从秦国来。大家了解哈，那个秦国原文是希尼人。那这个希尼人就是创世纪10:17的希尼人。希尼人现在以色列人，你去问他，他说希尼人就是中国人，迦南的后裔，中国人。以赛亚书有提到中国人，只不过我们和那个亚拉伯的太监又隔了2000年，今天这个救恩临到我们。在我们中国的历史里面没有救恩的，他们寻找人生的意义，他找不到救恩的。我跟大家说，中国民族最大的悲剧是什么？那么很多人说中国民族啊，这很多的灾难啊，很多的战争啊，然后很多的杀戮啊，然后分分合合啊，这是中国民族的悲剧。不是的，中国民族最大的悲剧是没有救恩。我们生下来没有永生的盼望，我们生下来就是走向灭亡的，这是中国民族最大的悲剧。作为一个人活在地上，整个人类历史都是暂时的。作为一个民族存在地上，在历史结束的时候，这个民族也消失了，但这个民族所承载的人没有永恒的盼望，他们生下来就是走灭亡的路，这是民族最大的悲剧。这件事情在耶稣基督福音传到中国之前没有办法解决。所以子路在论语当中问孔子说，夫子死为何？问孔子说，我们死了以后去哪里？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你也不知道从哪里来，你将来也不知道去哪里，你就活在当下吧。这就是儒家思想，活在当下，不管源头，不管去处，只活在当下，一代一代循环往复，一代一代灭亡。福音对中国人在这个时代非常的重要，尽管我们几千年来和福音无关，尽管我们遇到福音我们相当的困难，尽管我们背景是非常的沉重，但是福音仍然是宝贵的。中国人能够信主，能够信福音，何等的宝贵。在中国历史当中，虽然儒家思想、新生哲学，中国历史当中有人追求过，因为那个永恒的价值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你没有办法把它完全的抹掉的。每一代人都会思想这个问题，我作为一个人，我会思想这个问题的。那如果你想不清楚，你就会走不同的路。在中国历史当中，近代我们这个年代的80年代，是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这个思想最活跃的，出现一个诗人叫顾城的。顾城是寻找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他写了一句著名的诗，黑色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大家都念得非常的津津乐道，觉得很入心，哎呀，中国人黑色的眼睛。结果顾城没有找到光明，他就走向了疯狂，他杀了他的妻子，杀了他的情人，他自杀了。然后中国人就一批人就活得很聪明，叫难得糊涂，就不要追究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不要去想那么多，就活在当下，难得糊涂。我跟大家说，那个难得糊涂就是真正糊涂了。你的人生的当中就是自我麻痹，就是给自己打麻药。我们看这个时代的人，看我们所爱的中国人，我们这个民族的人，他们在奔忙，他们在搞经济， 他们在好像很火热，好像很发达。我问大家说，在公元前300年，希腊一个哲学家叫做达利乌斯，他在大马路上白天打个灯笼，他在找人。那个街上很繁忙，很多人跑来跑去，很多人走来走去。要问他说你在找什么？他说我要找那个人，哪一个人知道他去哪里？他说大家都知道去哪里，你看都在奔忙，都在跑吧，做生意啊，赚钱什么？他说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命就是一个盲人，好像瞎子一样的。公元前300年，希腊哲学家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到今天，我们看我们所爱的同胞，还有多少人活在这种不知道去哪里的人生的奔忙的里面，没有福音，没有这个真正宝贵的东西。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我说这是最大的民族悲剧。我们教会曾经有一个弟兄叫周维军的，我们很多人都认识他，现在去世了。他跟我讲过他信主的经历。他刚来到加拿大，他和那些西人聊天呢，他那个西人问他说：“你有信仰吗？你信什么？”他说：“我不信，我是无神论者。”然后那些人说：“哦，他说你是 only body no spirit， you are only body no spirit。”那他是大学教英文的英文老师，他立刻把这段英文翻译成中文，叫做行尸走肉，只有肉体没有灵魂。他说他是大学，立刻翻译成他叫行尸走肉。他马上拉着太太去找教会，他说不行，不能活在行尸走肉的里面。我们中国人很多人，如果你没有福音成为你人生真正的方向，你活在地上，你在世人再成功，无非就是四个字，行尸走肉。福音的宝贵性重要到这个地步，亚拉伯的太监他去寻求。后面经文说，腓力，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那圣灵差派腓力去靠近他的车，在印证什么呢？印证人信主是上帝的拣选。我和所有的人弟兄姐妹讲，当你有机会听到福音，就是上帝的拣选临到你。在耶稣之前的时代，中国那么多的伟人，老子孔子，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你能听到福音，绝对不是比老子高超，比孔子更加的会研究，不是的。能听到福音，就是上帝刻意要把恩典要赐给你，就这么简单。那亚拉伯的太监就是这个缘故，他差派他去，然后他在读以赛亚书，他就问他说：“你所读的，你明白吗？”他问他这个问题。那问这个问题呢，是很有意思的。那首先问腓力，他对亚拉伯太监读以赛亚书明白不明白这个事情，他有没有判断？有判断。是什么判断呢？他确定他不明白。因为呢，那段圣经就讲的耶稣基督，他不明白。圣灵告诉他不明白，他也会扮演出他不明白。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没有给有人给你讲福音，你想靠自己明白，明白不了。那这个点，我特别对我们中国人啊，很多读书人，他说我要把圣经研究明白，我就信。我说那是不可能的，你的次序刚好反了，是你信了以后，你才能够明白圣经。那读圣经有没有意义？有意义，是什么？过滤迷信的。在信仰的当中，怎么是我信耶稣又不是迷信？有三个重要的判断，我们在信仰的当中，三个重要的判断能够让我们不是盲从的。第一个是什么呢？我叫做内心良知基本的判断。这个福音和我生命里面的良知和那些信的人他演绎出来的是不是相合的？他们所信的是美善的吗？这个圣经所讲的是清洁的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头脑理性的基本的判断。如果你听到的福音，你所信的连基本的头脑的理性都过不去，那个就是有问题。第三个是超越性的人生意义的判断。信福音不是为了当下呀，亚拉伯的太监当下啥都不缺呀， 信福音是解决人生真正心灵的困惑，是将来永恒的事情。那这个福音是否给你指明了将来永恒的方向，还是给你今生的一些的药方？这是福音。那这三样能够保证我们能够在福音的当中不会走偏。然后亚勒伯太监说，没有人指教我，我怎能明白呢？这是他对腓力的回复。那这个对腓力的回复可不简单呢，他可是一个有大权的太监呢，他可是掌管银库的，他是社会地位非常高的，他有相当的能力。他跟腓力说，我需要有人指教我，我才能明白。这是福音的非常重要一个切入点，叫做什么呢？我们要有诚实和谦卑的心。一个能够接受福音的人，一定要有一个诚实和谦卑作为你的起点。当我们没有一个诚实的心，没有一个谦卑的心，这个福音和我们就没有关系。这是必须的，这是必要的。啊，我信主这么多年，我传福音，按照我所知道的，其他人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最高官的大概就厅局级的嘛，我给他传过福音，他信主的。有接触过的信主的大概就是省部级，再高了我就没有接触过了。这个层面，我可以跟大家说，他们都是比较诚实谦卑的人。那没有一个诚实谦卑的心，你没有办法面对福音的。这个太监是有大权的，有能力的，他非常厉害的。然后他说，我需要有人指教我。我跟大家讲，这个诚实谦卑可不是对腓力啊，是对腓力他所传的这位神，是对差遣腓力的这位上帝。我们信福音诚实谦卑不是面对人呢，每个人都是有限的，我们是面对那个差遣人的上帝。作为每一个面对福音的人，你是要对那个真正造物主，要对他诚实和谦卑，这是重点。那这个也是人生当中认识福音非常要紧的一个要点。这件事情是有关永恒的归宿，这件事情是有关你人生最宝贵的这个部分，那你应当这样子来面对。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腓力是走路的，太监是坐车的。那这一个我们现在看起来像，哎呀，坐马车和走路没有多大区别，你区别很大。在当时那个年代，身份的区别很大啊。现在我们开豪车、开一般车，好像觉得好像区别很大，那个比这个差别都大。这个太监就请腓力来跟他一起坐，他就问他这个问题。华人在信福音上，我呢有一个点要提醒华人要留意的，包括我们建立信仰，包括听福音、接受福音、建立信仰，请华人特别留意的就是周围的影响。周围的影响对我到底有多大的价值，这个呢我们需要来了解的。有很多人跟我说，哎呀，这个人我看得不舒服，我就不去教会了。那我就跟他说呢，以色列人他们去圣殿去敬拜上帝，他求上帝施恩给他，这是他敬拜上帝的非常重要一个方向。他不会因为说那个人我看不惯，所以我不去圣殿敬拜上帝，不会这样做。那福音是讲到什么？讲到救恩，就有点像泰坦尼克号这个倒了，漏了，沉下去了，那很多人都掉到水里了，然后呢有人派船来救，那你说我看不惯那个人，所以我就不上船，你救我我也不去，哼，那你厉害。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永恒的救恩呢。不管你信和不信的，你都要知道这个福音对我的意义是上帝直接给我的救恩。那周围的影响有意义没有意义？有，但不能是决定性的意义。决定性的意义是你自己跟上帝的关系。我们当时说，不单是周围的人，周围的信徒，包括你的家人，都不能够影响你在永恒救恩上的 这个非常重要的坚守，你要守得住的。在圣经的里面，对个人信仰的坚守，被家人抵挡的情况也是有的。你怎么样能够知道，你认识到福音的宝贵到这个地步？我跟大家说，那不是自私的，那是对福音真正正确的回应。当我们这样回应的时候，我们只能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周围的人有益处，不会有害处。认识福音这个宝贵性，后面的经文说，他所念的那段经上说，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以赛亚书53章，刚刚好读到53章，上帝让他刚刚好读到，然后呢，上帝让腓力刚好能够跟他追上他，因为他是马车，他跑得快，按照这个速度，他应当是每小时10公里，走路每小时5公里，如果不是刚刚好遇到，那就擦肩而过，就见不到了。刚刚好遇到他追上，上车刚刚好读到以赛亚书，我跟你说，你信主就是上帝给你的刚刚好，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啊。在我们一般的人的当中，我们英文经常用一个词叫 lucky 啊，我不用这个词的，我跟大家说，我不用这个词的，在上帝的手上没有 lucky unlucky， 没有的，在上帝手上每一件事情都是绝对的，都是非常精准的、绝对的，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那这个刚刚好是他得到福音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他读以赛亚书53章，刚好是耶稣基督的预言，他不懂，虽然他已经在耶稣基督升天以后了，他仍然不懂，因为没有人给他讲，那讲了以后他才能够懂。那圣经说，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对耶稣的不义就定了这个时代的罪，这个世界要受灭亡的审判的。现在这个世界闹得厉害啊，战争，要打核武器，喊得震天响，这个世界越来越恶劣啊，没有什么道德底线啊，到处都是缺德的。那这个世界会走向毁灭的，这个世界一定会被上帝毁灭的。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从福音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他们杀了耶稣，杀了这位公义者，就定了他们的罪。那我们自己在福音的当中到底有没有站立之足，这是要点。那谁能诉说他的时代因他的生命在地上被夺去了？谁能？福音能，基督徒能。我们信主知道他的生命在地上被夺去，是要成就他永恒的救恩呢、啊，要让真正得救的人因为他的缘故得着那个永恒的生命。这个是以赛亚书的这段经文。耶稣刚好在以赛亚书预言，刚好被他读到，然后太监就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呢？是指着自己呢，还是指着别人呢？问腓力。那我跟大家说哈，这个太监可是研究过圣经的，研究过圣经有没有意义？有意义的。那他呢，至少他发现这段圣经所指的对象应当不是先知，好像是别人。因为如果是先知，他可以把它指出来，在以赛亚书的第6章，以赛亚讲到自己被蒙神呼召的，有的。那在以赛亚书也预言过120年以后的居鲁士王啊，他会让以色列回归，都有的，指别人他知道，但这段话是谁他不知道。他有研读过，那这个研读的意义是需要被开启的。如果你仅仅有研读没有被开启，你仍然是不明白。所以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要点来了。那福音是两样，一个你要听人讲解，第二一定是从经上讲起，要从圣经来。我们所信的福音一定要从圣经来，否则你会信错的。我见过太多信耶稣的人，我听他讲了以后，我很不客气地说，我听你讲了以后，我感觉好像跟信菩萨差不多。你信的是耶稣吗？信你耶稣应当是圣经所讲的这个耶稣。那当你真正信了圣经所讲的这个耶稣， 我就回到前面那个主题，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以命相许，会得出什么结果呢？路加福音16章25节，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在这里我们对地上那个暂时生命的那种的执着，那种的保护，最终都是灭亡的啊！这种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锻炼不可以养生，都可以啊。但是如果我们为暂时我们这种的保护，你没有永恒的连接，最终都是灭亡。但是为了这个缘故，你舍弃，你真正以命相许，在耶稣基督的福音的里面，你会得着那个生命，那个是永恒的。福音为什么让我们为耶稣的缘故去舍掉生命呢？因为原来我们所保护的生命是罪所驱动的生命，原来我们所保护的生命是私欲和骄傲所驱动的生命，那个生命一定要舍。在这个点上，我特别要对华人信徒要讲，我们信了福音，你在这个点上一定要做一个重要的转变，你的旧生命和新生命一定要转变的，一定要脱离原来旧的生命，要进入到新的生命里面，成为新造的人。如果我们没有成为新造的人，你可能还没有真正活在福音的里面。那这个新造的人是我们真正对罪的旧的生命罪的一个认识和远离，然后新的生命一个公义良善的一个建立，这个变化一定要有的。有了这个变化，你才确定你是真信福音的，而不是挂一个名而已啊。这是我对华人信徒，我自己是华人，我发自内心的那一个呼吁啊。我们信的主是真的吗？我们真的信了吗？主是真的，我真的信了吗？这个是要点。真的信，你一定有基督的生命在里面，真的信一定是活在圣经所教导的信仰的里面，真的信你一定会有生命在基督里面的改变。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真的吗？你生命有过新旧的交替吗？还是在你原来旧的生命上锦上添花一些的信仰的光环呢？一些信仰的祝福呢？你到底有没有真信呢？那这个是有关耶稣基督，腓力跟他讲圣经，要从圣经里面跟他讲什么叫做信耶稣。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那这个太监，这个大臣，绝对不是一个随便做决定的人，他能够做到这种的位置，他一定是一个非常谨慎思考的。他能够在那种众神的围绕他周围的，非洲的神、罗马的神、希腊的神围绕他周围的时候，他确定是这个真神，他一旦确定，他就受洗了，他就信了。那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人生的一个智慧的选择，人生智慧的选择。当我们在迷惑的当中，你不做选择是有智慧的，当你看到前面一个真理的亮光，你再不做选择，那个就是没有智慧了。这个太监说受洗。那前面讲到在旷野的路上刚好有水，上帝给他预备的，他们经过一个城，那个城边上刚好是有水的，那个地方是缺水的。那他这个受洗可是进水啊，可不是点一下，上帝给他预备了水，他就在那里面进水，腓力就给他施洗。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腓力就给他施洗，毫不迟疑。所以在信仰的路上，我们个人对信仰的回忆是有意义的。我们在什么事情上迟疑，在什么事情上不迟疑，在什么事情上坚定，在什么地上事情上我们有真正谨慎的思考，这是很重要的。那怎么样能够有一个对的不迟疑的一个立刻的决定，对我们的影响是巨大的。 后面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就欢欢喜喜地走路了。受洗从水里上来，浸礼的，我们教会我一直有浸礼的啊。就算你不能浸水，我要把水从上面给你浇下去，淋水，我不点水的，因为那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同死同埋葬是我们旧的生命死了，我旧的生命一切的羞辱全部过去了，然后水里上来，我新的生命开始，我在主里面要活出那个荣耀的生命。那腓力和太监是这样子洗礼，那这个太监欢喜快乐，对于他来说，他的人生有个非常重要的改变，有两个要点，一个我叫的普遍性，一个叫的特殊性。普遍性是适用于所有的人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知道自己的人生在暂时当中到底有没有永恒的盼望，我们都需要知道我的永恒的盼望到底是什么，我确定吗？我都要知道在我永恒的盼望当中到底是祝福还是将来永恒的咒诅，我们要知道这个普遍性，这个太监有。第二个是特殊性是什么？他是太监，那他是太监，这个福音是真正给他盼望，因为福音所赐给他的是将来那个永恒，是一个复活的生命，那个复活的生命会抹去他因为太监在身体上面所产生的一切的残害和羞辱，这个是要点。复活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在我们信仰的当中，只有福音会给我们复活的真正的盼望。在哥林多前书15章12到14节，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是强壮的，所种的是属血气的身体，复活是有灵性的身体。那福音的宝贵程度对这个太监来说，到一个这个地步，可以把他人生当中所经历的这一切的无法挽回的那种的摧残和痛苦全然的把它覆盖，因为将来有复活的身体给他，有复活的生命给他。当我有了这一个复活的生命，复活的身体，在地上这一切的暂时都叫做自战自清的苦楚。福音给所有的人盼望，包括太监，包括变性人，包括同性恋，包括在地上有任何问题的人，福音都给他们盼望。太监是什么？是被阉割的。变性人是什么？做过变性的手术，你身体无法复原。有很多同性恋是被同性恋一直搅扰的，但如果你真正信主，你守住圣经给你的教导，不做逆性的事情，你都可以得救的，可以的。在中国有很有名的一个变性人，我不知道，我不提他的名字，他有机会得救的。那这个是福音给人的盼望，当我们有了这个盼望以后，那我们才能够认识到这个福音的宝贵。那这个太监为什么这么快他就受洗？为什么拥抱这个福音这么快？这个是他心灵的盼望，这个也是我的盼望。虽然我不是太监，这是我的盼望。我人生走过了快60年了，经历了很多人生的事情，这是我人生真正的盼望，唯一的盼望是我得着了福音，其他没什么可盼望的。世上的钱财，世上的荣华富贵，世上的名，肉体的享受，不是什么盼望。无论在世界你得到多少钱，无论在世界有多少的掌声，当你回去，你真正开始很冷静地面对你自己啊！我自己做过，我也给你出一个主意，你回去你对着镜子面对你自己，你问你自己，你到底是谁？你为什么活着？你的盼望是什么？你问你自己。当你问的时候，你自己眼睛看见你自己眼睛的时候，你心里面到底是充实的还是空虚的？你心里面到底是有盼望坚定的，还是恐惧，还是慌张的？那个没有人能够骗得了你，你也骗不了你自己的。那这个福音的宝贵是给人带来一个真正的欢喜，那个欢喜是发自心灵的，是我们的心灵被拷问以后， 我仍然在这个考验当中，我得到那个确实的欢喜，我因为这个福音的缘故，我因为得到这个至宝的缘故，所以我踏踏实实地活在地上。我可以放胆的，我可以坚定的，我可以带着盼望的面对人生一切的艰难和苦难摆在我面前的，所有的，任何的，个人的，家庭的，世界的，工作的，所有的面对。那这个是从心灵发出来的喜乐，是指向天国永恒的盼望。那盼望这个福音的宝贵，能够成为我们每个人的至宝。无论我们信还是没有信，这个福音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宝贝。那愿意这个保障成为我们内心当中那个力量，好像这个太监一样，他可以真正非常欢喜的上路，他的生命改变了，他的盼望有了，他的人生的道路清晰了。那愿意这个福音的宝贵的信息属于每一个神所恩待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每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来跟随这位神，这是求主让我们不断的来思想福音这个信息。主，你给我们赐给我们的到底是什么？你赐给我们福音的宝贵到底到一个什么地步？正是当我们能够思想你福音这个至宝的时候，真的可以覆盖我们在地上一切的艰难，我们所经历的，我们所认为的一切的痛苦。愿意那心里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力量和盼望，让我们在地上有力量来跟随你。愿意那些所有的没有得上福音的，因着福音的缘故也能够得到这个至宝。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好，我们一起。